亲爱的朋友平安，您现在所收听的是吴秉伟牧师的圣经讲座，欢迎您跟我们一同聆听神的话语，愿上帝祝福您。
好，我们一起来看这个耶利米书第14章。他一开始告诉我们说，耶和华论到干旱之灾的话临到耶利米，他一开始就说这句话，其实让我们看到，其实干旱之灾我们好像常常认为只是干旱之灾，但是事实上神在这个地方要告诉我们说，那个是灾难的严重性，严重到一个程度，用干旱之灾来给我们形容啊。那到底怎么样一个情形呢？他说犹大悲哀，城门衰败，众人披上黑衣坐在地上。那我们知道说犹大他最主要的代表是什么？是耶路撒冷，在南国最主要的代表是耶路撒冷。那耶路撒冷最主要的代表是什么？是城门。因为在那个耶路撒冷城的时候，当他们聚集的时候，就是聚集在城门。所以圣经上面你常常可以看到说城门，城门啊，要举起你的头来。所以在这个地方他告诉我们说，其实这到已经一个怎么讲，披上黑衣坐在地上，就好像要办丧事一样了，好像家里死人要办丧事一样。所以他说耶路撒冷的哀声上打。那接下来他告诉我们说，他们的贵胄打发家童打水，他们来到水池，见没有水就拿着空的器皿蒙羞惭愧，抱头而回。所以我们可以看到说，这个地方他说这个他们的贵胄，贵胄就是好像很高贵的人，很高贵的人，他打水的时候他是叫什么家童来打水。所以家童打水的时候，他看到没有水，他就拿着空空的器皿，他就什么蒙羞惭愧，抱头而回。如果今天是我来到一个地方没有看到水，我本来要来打水的时候，你觉得心情是怎么样？没有看到水，我们会知道，我们会觉得非常的失望，对不对？但这个地方却告诉我们，不是失望，是什么？是蒙羞。那为什么是蒙羞呢？其实我们看到说，如果你到一个地方你去买东西，人家不卖你，那你是觉得什么？你是觉得你拥有东西，那你会觉得很生气。但这个地方让我们看到，其实对以色列的百姓，对犹大的百姓讲起来，照理是说神应当给他们有一些荣耀，他们应当有的，但是他却没有。也就是说，他们本来是可以从那个地方拿到神的荣耀，但是神却没有给他们，因为神弃绝了他们，所以他们会觉得什么？羞愧。所以你把那个羞愧啊，这个蒙羞惭愧抱头而回画起来，他不是失望。所以我必须要跟大家提醒这个事情，就是说不是失望，而且问题在这个地方，他贵胄根本不晓得这件事情。所以蒙羞啊，这个惭愧抱头而回的是谁？是那个家童。所以常常我们这些高官的在位掌权的，我们不知道怎么叫做蒙羞。因为什么？因为我们派家童去打水。接下来他告诉我们说，耕地的也是蒙羞抱头。耕地的是什么？是种田的嘛。那些贵胄哪要耕田？农夫才去耕田嘛，对不对？所以农夫跟家胄，那个家童，那都是什么？蒙羞抱头。因为什么？没有雨降临到地上，地都干裂了。意思也是一样，告诉我们说神其实这时候已经弃绝了他们。接下来他说，田地的母鹿生下小鹿就撇弃他，因为没有草，这个还情有可原。重点是在这个地方，他说野驴站在近光的高处上喘气。这个近光的高处，我们从第一章开始一直读到这边，当他们拜偶像的时候，他们到近光的高处上面拜偶像，记不记得？所以近光的高处，如果你注意看，在13章，也就是前面一章，在这个第27节的地方，他说你那可生物之事，就是在田野的山上行奸淫。他说发嘶声，我们讲过发嘶声就好像那个动物在发那个动情的时候发嘶声，好像非常的什么，非常的这个大声这样子。但这个地方告诉我们，在近光之处却是什么？喘气。所以你把这个喘气跟那个发嘶声连起来，因为什么？因为你就可以看到说，当人在背逆神的时候，说实在讲话很大声，发嘶声，好像发动情一样。但是当上帝的审判来的时候，他站在近光的高处，他是什么？喘气。接下来他说，好像野狗因为没有草，眼目失明。我不晓得你看到这个地方你作何感想。当我看到这个地方，我看到说，其实狗是吃草的吗？不是的，狗是什么？狗是吃肉的。那这边为什么告诉我们说野狗因为没有草而眼目失明呢？并不是说因为没有草，其实在这个地方最主要是看到我，让我们看到说，其实就好像盼望等候神 在这个地方啊，来什么给他们水，但是他一直等候，一直等候，却等候不到，就开始哭泣，哭泣到后来好像是什么眼睛失明一样，因为狗不可能说啊没有草它就眼睛失明了啊。然后接下来他告诉我们说，耶和华啊，我的罪孽虽然见证告我们，但是还求你为我的名的缘故行事。他说我们本是多次被盗得罪了你。这个时候啊，这个耶利米在这个地方他有一个认同性的悔改，他说我们的罪孽，他是帮什么以色列的百姓，他有一个认同性的悔改在这个地方，他说啊，这个罪孽来控告我们，所以他有一个什么被罪控告的心，他说求你为你的名的缘故行事。在这个地方啊，我们可以看到，也就是说实在是找不到任何的理由求神来赦免，那唯一能够找到的理由是什么？耶利米能够找到的理由说，上帝啊，就为你的名吧，没有什么原因的啊，因为什么？因为我们这些人哈，其实不用赦免的，找不到任何的理由。所以有些时候我们来到神的面前说，神啊，求你为你的名的缘故，因为我们实在是什么，就像这边所说的太糟糕，因为什么？我们本是多次被盗的来得罪你。所以他说以色列所盼望的在患难的时候做什么？做他救主的，你为何在这个地寄居的，又像行路的只住一宿啊。也就是说上帝其实哈，什么这个地方最神看起来已经是什么，已经是死亡之地了，连上帝哈就好像是寄居的，他说你为何像寄居的，又像什么行路的只住一宿，因为什么连赶路的哈走到那个地方都不觉得那个地方可以长久待下来，只住一个晚上，甚至于他说上帝啊，你为何在这个地方什么讲啊，这个啊，这个像这个啊不能救人的勇士，照理是说上帝应该可以救他们，所以他们在这个地方可以看到说行路的只住一宿，就是什么连行路的都要逃避了，就说这个地方不是人住的。那他说你为何像受惊的人，也就是说他形容上帝好像是什么很无助了，其实最主要就是耶利米在这个地方来形容这个地方，说实在不是什么，不是神所要拯救的地方。接下来他告诉他哈，他问题在这个地方，他告诉他说耶和华你仍然住在我们当中，所以你把这个画起来，对他们讲起来哈，神仍然住在我们当中是什么，是历代以来哈以色列的百姓，记不记得在出埃及记第二十九章，我们翻到出埃及记第二十九章看看哈，在出埃及记第二十九章的时候，第一次神要设立会幕的时候，在第四十五节到四十六节，四十五节他告诉我们说，他说我要住在以色列人的中间做他们的神啊。所以出埃及记的时候，他们的祖先就知道神要做他们的神啊，要住在他们中间，借着会幕住在他们中间。那他们经过这一次他们被掳到巴比伦去的时候啊，那我们可以看到哈，我们一起翻到这个撒迦利亚书第八章第三节好不好，我们看到说当他们归回的时候，因为撒迦利亚书是谈到什么归回哈，当他们归回的时候哈，这个被掳后的先知啊，书在第八章的地方啊，第八章啊，在第三节的地方，他说我现在回到锡安住在耶路撒冷中，你看神还是回来住在耶路撒冷中，他说耶路撒冷必称为诚实之城，万军之耶和华必称为圣山哈。不止如此，如果你继续看这个撒迦利亚书第八章到这个第快结束的时候，大概在二十节以后啊，在二十三节，他说当时哈，在那些日子哈，必有什么，这耶和华万军之耶和华说的，好像一个预言，就是说必有十个从列国诸族中出来拉住一个犹大人的衣襟，说我们要与你同去啊，也就是说外邦人这时候什么要什么要得着什么神的救赎了，也就是说那时候靠我们看到啊，这个他说十个人要拉住一个犹大人，说我们要与你同去，为什么要与他们同去呢？因为他们听见什么神与你们同在，所以神与我们同在说实在是一个非常非常重要的事情哈、啊。他们不管怎么样他们还是一样记得啊，永远要记得说神与他们同在啊。那当然到了这个约翰福音啊，约翰福音第一章记不记得啊？他们那个约翰讲过，他说道成肉身住在我们中间，是充充满满的有恩典有真理啊。这是在约翰福音第一章啊，在这个第十四节的地方。 所以我们一直看到一件事情，就是说其实我们一直渴望神住在我们当中，不管是从出埃及记的时候神跟他们讲，到撒加利亚书啊，这个被掳后的先知也说将来什么外邦人也要什么有神住在他们中间，一直到约翰福音耶稣基督说什么道成肉身住在我们的当中，所以他说耶和华你仍然住在我们当中，所以他们这个仍然这个字就是对上帝有一个什么有一个盼望啊。所以他接下来他说什么，他说我们也必称为你名下，但是他接下来他说求你不要离开我们，你把那个求你不要离开我们画起来。我们刚才讲到说你仍然住在我们当中，那为什么这时候他说求你不要离开我们呢？我不晓得我们多少时候我们曾经这样子跟神祷告说，神啊求你不要离开我们，我们常常以为说神你还是住在我们当中，但是常常我们却是什么，我们却是不知道神已经离开我们。我们看看对当时的百姓如何看哈，我们一起翻到四世纪第16章20节哈，我们翻到四世纪16章20节，我们来看看这个参孙呢、啊，神已经离开他的他都还不知道。我们来看参孙到底是怎么一回事。在这个四世纪啊第16章啊，四世纪第16章20节的地方，当时那个大力拉不是这个把他的头发剪掉了吗，对不对？在第20节的地方啊，我们来看啊，这个啊，前面大力拉啊，大力拉克制他，他的力气就离开他。20节，这个大力拉说：“参孙啊，非利士人来拿你了。”参孙从睡梦中，哈、啊，他醒过来，他心里说什么？他说：“我要像前几次出去活动。”他不知道，所以他接下去，圣经告诉我们说，他却不知道耶和华已经离开他了。所以我们在这个地方看到，为什么耶和华神离开他呢？答案很简单。乃是因为什么？参孙自己先离开神，对不对？所以常常我们常常说，神啊你为什么离开我，其实是什么？其实是我们已经先离开神。我们再来看撒母耳上28章15节好不好？另外一个例子，撒母耳上啊18章在第15节的地方啊，撒母耳上18章这个地方哈、啊、也是另外一个例子。我们刚才看到参孙，我们现在看到什么啊，我们现在来看到这个啊，这个撒母耳上18章，啊，对不起，28章15节，在撒母耳记28章15节啊，当时啊，我们来看看扫罗，他根本不知道什么，他上帝已经离开他。撒母耳在25节啊，对不起，28章15节，撒母耳对扫罗说：“你为什么搅扰我？这个搅扰我，招我上来为你这个啊除鬼呢？”他说什么？他说因为非利士人来攻击我，神也离开我，不再借着先知和梦来回答我。这个扫罗他知道什么？他知道撒母耳已经离开他，不是个啊，神已经离开他了。所以神离开我们还是一样啊，扫罗啊，他也是因为什么？因为他自己先离开神。那什么时候我们可以知道啊？我们来看看这个历代志下啊第32章31节，好吧？历代志下32章31节，我们知道当时有一个什么西西家王，西西家王啊，他是什么？他把偶像除掉，他非常好的一个王，对不对？而且什么？他也向神怎么求什么多给他10年哈。所以这些东西我们都很清楚。但是西西家到最后他有一次神离开他。神离开他，我们来看历代志下在第啊、这个32章31节，啊，31节这个地方他说唯有一件事情，哇，我很喜欢这句话。有些时候在我们的生命当中就那么一次，哪一次呢？他说巴比伦王差遣使者来见西西家，访问国中所献的奇事。记不记得那个巴比伦差遣使者来，那西西家说：“哦，你来看我的兵器多少，哇，全部给人家翻给人家看。”这是什么心理？骄傲的心理。所以他说圣经上面告诉我们说唯有一件事情，就是这件事情，神离开他。你把它画起来，神离开他。神为什么离开他呢？神要试验他。圣经上面告诉我们说好叫什么，好知道他的心内如何。所以有些时候我们在不知不觉当中神会离开我们，要试验我们，因为我们太骄傲，所以神要试验我们，看看我们啊到底是怎么一回事哈、啊。所以当神离开的时候，人会怎么样？ 好，我们再翻到何西阿书啊，我觉得求神不要离开我这件事情是我们必须要好好的学习。我们翻到何西阿书第五章第六节，好不好？在何西阿书第五章第六节的地方，这些人他们知道神离开他了以后哈，第五章第六节他说什么？他们必牵着牛羊去寻求耶和华。你看，人带着牛羊去寻求耶和华。当神离开的时候，我们带着牛羊去寻找耶和华，却寻不见，因为什么？他已经离去，离开他们了。所以我跟大家分享，就是说，其实我们不要灰心。有些时候神离开我们了，但是哈，我们要继续的寻求。我相信哈，我们如果说啊，神离开我们，我们就放弃了，那就没有什么。哎，我们还是要继续的寻求。所以我们要用参孙啊，神离开他自己不知道。扫罗他自己先背叛了神啊，那历代记下这个西西家的事情，他一次的骄傲，神在那一次要试验他，然后到何西阿书，我们看到牛羊去寻找，带着牛羊去寻找，但是我们要继续的啊，凭着信心来到神的面前，好不好？所以在第十节，这时候他说，耶和华对百姓说，这百姓喜爱什么？喜爱妄行，然后不禁止脚步，所以耶和华不悦纳他们，现今要纪念他们的罪孽，追讨他们的罪恶。这个地方如果你看那个啊，和合本这个地方，他告诉我们说，这百姓什么喜爱什么妄行。那个妄行哈，我们来看下面有一个什么小字，原文叫做什么？漂流。漂流这个字哈，在圣经在这个希伯来文的当中第一次出现的地方哈，是哪里？是在创世纪第四章十四节哈。我们一起来看，当时为什么神用漂流这个字哈来形容这个该隐杀亚伯呢？我们来看看，在创世纪第四章的时候哈，当该隐杀了亚伯以后，该隐哈对耶和华在第四章十四节啊十三节，该隐对耶和华说：“我的刑罚太重，过于我所能担当的。”第十四节，如今你赶逐我离开这地，以致不见你的面，对不对？好，接下来这两句话啊，我们来看一下。他说：“我必流离飘荡在地上。”其实我们今天就是上帝，就是当时告诉这个该隐，上帝给他的刑罚就是什么？流离飘荡，也就是这边所说的我们的妄行。当我们有妄行的时候，我们流离飘荡在地上。但问题，我们看到说该隐他知道吗？该隐接下去那句话，有时候看得让人伤心。他说什么？凡遇见我的，必杀我。该隐还没有悔改的心。因为该隐只是看到说，因为什么？因为他说我杀了亚伯，对不对？所以他说，如果你把我放荡流离在地上的话，那凡遇见我的必杀我。也就是说什么？他以小人之心度君子之腹。也就是说，当他杀了亚伯以后，他以为是说放荡我出去以后，别人也会跟我当时杀了亚伯一样，别人也会什么？也会把我杀了。他没有一个悔改的心。所以我可以看到说，其实我们自己有些时候，我们不在意上帝如何让我们漂流啊在外啊，因为什么？因为我们怕什么？别人如法炮制在我们的生命当中，我们把别人看作是什么？我们都是看别人的啊。那其实神在我们让我们看到漂流的时候哈，是让我们看，让我们悔改。所以我们还是一样，我们什么没有想要回到神的面前来哈，就像这个漂流这个地方一样，就像那个什么啊，这个啊。该隐，所以他说什么？他说不禁止脚步。我们常常不禁止我们的脚步。什么叫做不禁止我们的脚步呢？对当时的人讲起来哈，他们当时哈被什么啊？还跑到这个埃及去，对不对？还投靠埃及。如果你记得的话，你去看这个啊耶利米书啊，我们在第二章十八节那个地方有讲到，他甚至于去投靠这个米索波米大啊。所以在第二章那个地方让我们看到说，其实我们人哈犯罪的时候，上帝让我们漂流哈，我们不禁止我们的脚步。我们常常讲说什么？哎呀，人在江湖啊，身不由己啊。我们常常继续的往那边走，其实觉得说这就是我嘛，这就是我的个性，这就是我的今天的环境，这就是我这样子，我就哈继续去寻找，不禁止自己的脚步。所以他说耶和华就不悦纳他们。当神不悦纳他们的时候，他说现今要纪念他们的罪，追讨他们的罪恶。所以你看哈，你认为上帝会纪念我们的罪吗？很难哦。事实上，人如果信靠神的时候，神什么？我们来到神的面前，我们认罪悔改，神会什么？忘记我们的罪，对不对？就好像说 这个在新约的地方告诉我们要认罪悔改，但是当神忘记人的罪，人认罪以后哈，所以人是上帝只记得我们一件事情，就是什么？我们是他的儿女，所以要让上帝纪念我们的罪，除非我们的罪是什么？罪大恶极，而且我们是什么？不认罪。那那个罪哈，其实要上帝去记哈，是一个非常非常什么？已经是很难的一件事情了。如果你不犯罪的话，要让上帝纪念你的罪很难的。我们一起看到何西阿第八章十三节，好不好？何西阿第八章十三节也讲到同样一句话哈。我们一起看到这个何西阿啊，在何西阿第八章十三节啊，何西阿哈，对不起，我翻一下，在何西阿第八章十三节哈。啊，他告诉我们什么？这个地方我再读一遍哈。他说：“至于献祭给我的祭物，他们自食其肉，耶和华却不悦纳。”同样讲到不悦纳，他们现在必纪念他们的罪恶，有没有看到纪念？然后呢，追讨他们的罪恶。重要，我为什么要再一次读何西阿呢？因为他下面这句话非常非常重要。他们说，圣经上说什么？他们必归回埃及，也就是什么？再回到当时什么？为埃及人造砖一样，他好不容易神把他领出来，但是如果神不悦纳的时候就回去了，他又归回埃及。这个地方没有写归回埃及，但是何西阿书第八章十三节告诉我们说，神为什么让他们归回呢？因为什么？因为任凭他们，就再回去吧，好，再回去吧。所以啊，接下去他说什么？他说十一节，耶和华又对我说，不要为这百姓祈祷，求好处。这讲过，前面讲过两次了，在这个十一章十四节，还有第七章十六节，上帝一直跟我们讲说，什么？一直跟耶利米说，你不要为他们祈求什么好处。当然，耶利米还是继续为他们祷告，对不对？好，只是说，上帝在这个地方用这句话来形容这些人已经是什么？已经是罪恶到了极点。他说，他们进食的时候，我不听他们的呼求；他们献燔祭和素祭的时候，我也不悦纳。为什么他们献祭的时候不悦纳呢？因为他们一心两祭，也就是说，一个心，但是又祭奉什么假神，然后又这个什么祭拜这个真神。他说，我要用刀剑，还有那个什么饥荒，还有瘟疫来灭绝他们。这个地方这三个东西，刀剑、饥荒、瘟疫，说实在是耶利米书重复出现啊，我把它算过，总共有出现是三次，这是第一次出现。这三个东西是一个 pattern， 它 over and over again 一直在出现，一直在出现啊，所以这是出现第一次。所以我们从刚才耶利米书第十四章从第一节读到第十二节，我们可以真正的看到，其实人的心真的是要什么？要再一次的回转，不要以为我们是一个基督徒啊，就神常常与我们同在，没有错，神常与我们同在。但是当我们什么？当我们离开神的时候，神就不与我们同在，并不是神不愿意与我们同在，乃是我们先离开神，像参孙，像这个扫罗，或者是像这个西西家一样，啊，所以讲到这个地方，接下来在第十三节，耶利米就说，他说，我说，嗨，主耶和华，那些先知常常对他们说，接下来就是一种很失望了。耶利米对假先知很失望，因为什么？因为上帝把话给耶利米这个先知，但是他却遇见一些假先知来跟他敌对。所以这个地方他说什么？这些假先知哈，常常对他的百姓，也就是以色列的犹太人，他说什么？你们必不看见刀剑，也不遭遇饥荒，耶和华要在这个地方赐你们长久的平安。我们刚刚才讲前一节十二节的地方啊，他说什么？上帝要用刀剑、饥荒、瘟疫来灭掉他们。但是这些假先知说，不会了，不会了，你不会遇见什么这个刀剑啊，你不会遇见饥荒啊，甚至于他后一句话说，你们会长久平安。记不记得耶利米书第六章十四节的地方，他跟他说什么？你们天天在讲平安平安，其实是什么？没有真平安啊，做坏事很平安啊，但是其实不是真的从神来的那个真平安。所以十四节，耶和华对我说，他说那些先知托我的名说假预言啊。然后接下来三个动作，神说三个动作，说假预言有三个动作， 第一个，神说我并没有打发他们；第二个是什么？我并没有吩咐他们；第三个呢，我也没有对他们说。这三个啊，在这个地方形容是颠倒，反过来讲，其实应该是什么？上帝没有对他们说话，对不对？那第二个呢，上帝也没有吩咐他们，那上帝也没有打发他们。那其实这三个动作正好是什么？上帝跟耶利米所说的，上帝跟耶利米说，我跟你说话，对不对？然后我吩咐你去什么，告诉什么这个犹大的百姓，然后他什么，神打发他出去。从第一章你就可以看到，所以这个事情哈，对假先知讲起来哈，其实神也用这三个动作来给他形容，是有次序的哈。但是接下来我们来看说，他们向你所发的预言乃是虚假的意象和占卜，并虚无的意识啊事情，这些都是什么？都是因为拜假神的哈啊。所以在这个地方我们可以看到说，其实假先知他们把上帝的恩典当成是什么？让以色列百姓啊，他们什么有放纵的机会？其实他们自己犯罪了，但是他们喜欢听。人喜欢听成功神学哦，不会啦，你很好啦，你很棒啦。当然我们并不是讲说以后都不能说这个啊，耶和华的恩典满满，这也是上帝告诉我们的。但是什么时候说，什么时候该说，什么时候不该说，这是从圣灵来的，好不好？好，所以我们最主要这个地方啊，他说以及在第十四节的最后几个字，他说除了这些虚无的事、虚假的意象还有占卜的事情之外，还有一个是什么？本心的诡诈。你把它画起来，我们就花时间讲一些什么叫做本心的诡诈。这个本心的诡诈哈，就是讲到假先知他们心里是什么不对的。什么叫做心里不对的呢？其实如果你仔细看哈，其实基本上啊，事实上神的话语哈，假先知常常quote，常常用神的话语来讲说你们有平安了。事实上神也告诉我们说你们有平安了，但是这些话哈，却不是什么，却不是圣灵感动的，而是假先知他自己心里的诡诈。所以我为什么叫大家画起来，就是说常常我们会什么用心里自己的诡诈来到神的面前哈。所以有些时候哈，我们字句说出来是出于什么？圣经上面没有错，哈。比方说，我如果今天跟你讲说，神的恩典是一生一世之久，是不是出于圣经？没有错，是出于圣经。但是如果今天对着一个必须要认罪悔改的人，我跟他讲神的恩典一生一世之久的话，他不知道他要悔改，哈。所以在这个地方告诉我们说，我们字句是出于上帝，没有错。但是人的心却没有与上帝同在，问题就在这边。所以我为什么叫大家把本心的诡诈画起来？有些时候假先知在这个地方哈，就好像一个神的仆人，他要讲话的时候凭着自己的意思讲啊，他凭着自己意思讲。所以这个地方告诉我们说，百姓不肯认罪悔改最主要的原因就是什么？就是这个假先知没有神与他同在，也就是说圣灵没有在他的心里面。所以这个本心的诡诈，因为没有圣灵在他心里面，所以他所说的字句啊，是圣经的话没有错，但是却没有神在里面哈。我们看一节经文好不好？哥林多后书第三章第六节，哥林多后书第三章第六节啊，这个地方第三章第六节，第三章他告诉我们说什么？他告诉我们说字句的关系，也就是什么？神话语啊，神的话语。所以我们看一下这个哥林多后书第三章第六节，他说他叫我们能够承担这新约的职事，不是凭着字句，乃是凭着经意。经意的意思就是什么？就是圣灵啊。所以我们常常我们在传讲神的话语，不是凭着字句，乃是凭着什么？圣灵。所以圣经上面在哥林多后书第三章啊第啊六节这个地方，接下去他告诉我们说，因为那字句是叫人死，但是经意也就是圣灵是叫人活的，好不好？所以我们要非常非常小心哈，重点就是在人的心的问题。所以我常常觉得说，其实有些时候我们有些时候行为会做错，但是心是非常非常重要的一件事情哈。好，所以这边告诉我们说啊，这个地方他说啊，这个我们常常是什么？他说，所以耶和华如此说，论到我的名 说预言的那些先知，我并没有打发他们去，一直一而再再而三没有打发他们去。但是因为人没有打发他们去，不，上帝没有打发他们去，但是人说实在是有私心的。人常常啊，在讲话的时候是有私心。记不记得啊？我们上次在那个啊主日学的时候讲到这个马太福音在20章20节哈、啊，那个地方讲到什么？西比泰两个儿子的母亲，对不对？他帮他的儿子祷告，他帮他儿子祷告的时候说什么？雅各跟约翰一个坐左边，一个坐右边。其实这时候就是什么？就是本心的诡诈。那你有可能说哦，但是母亲呢？母亲这样子祷告。应该是什么？哪一个妈妈不爱孩子的，对不对？是什么？是天性，母亲是天性，但是问题就在这边，天性哈是人的什么？人的惰性的地方啊。所以我并不是反对母性哈，而是在这个地方告诉我们说，我们有些时候我们是私心，为了自己的事情在求哈。也就是说，难道别人的孩子不重要吗？哈，难道别人的孩子，你只求自己的两个孩子坐在耶稣的左边？坐在耶稣的右边嘛，哈，所以他说那些先知必被刀剑啊，还有饥荒灭绝啊，所以我们看到这个地方，我们就要非常小心，不要随随便便使用神的话语。如果没有圣灵的感动，我们要使用神的话语，但是什么？必须要本心没有诡诈，我们的心里面要是纯正的话，我相信圣灵在这时候要常常让我们来使用他的话语，好不好？接下去他说在第16节，他说听他们说预言的百姓必因饥荒刀剑抛在耶路撒冷的街上，无人埋葬他们。你看在这个地方一而再再而三的告诉我们，不是说的人哈、啊、会什么会有刀剑饥荒呢？连什么连听的百姓也会什么也会遇见这个灾难饥荒。所以遇见灾难饥荒的时候就什么被抛在街上无人埋葬，不止自己。接下去他告诉我们说，他们连妻子带着儿女都是如此，我必将他们的恶倒在他们的身上。所以有些时候哈、啊，我们当一家之主的哈、啊，这个做先生做丈夫的要非常小心，因为如果我们的心哈、啊、这边告诉我们说本心的诡诈，如果我们听了这些不对的话，或者是我们自己内心不对的话，这边告诉我们说连妻子带儿女哈、啊、很重要一件事情哈、啊，有些时候我们不认为说连妻子儿女，但是这边告诉我们很重要。因为什么？有些时候啊，父母爱妻子哈、啊，不，父母爱儿女，我相信这些东西哈、啊，像我刚才所说的，有些时候是什么？是自私的爱啊，是自私的爱。有些时候是什么？人性的堕落啊，因为我们自己爱自己的小孩。所以你也可以看到，有些时候在外面啊，这个小孩子非常非常的啊不乖的时候，父母都不太管的啊，这个是什么？管得太松。那有些时候你会不会看到说父母管得很严？你有没有看到父母管得很严？那孩子不乖的时候，他跟他孩子讲说，他说什么？你不要这样子丢我的脸。你有没有发觉，父母我刚才讲了一句话是什么？父母讲说你这样子丢妈妈的脸。那丢妈妈的脸重点在哪里？重点在什么？太自私了。因为什么？妈妈只顾到自己的脸，而不是什么？而不是顾到真正是不是丢上帝的脸。不是荣耀神呐、啊，有些时候常常自己，我们自以为意了哈。当然，这个地方最主要告诉我们说，妻子带着儿女啊，我并没有说在这边告诉大家啊，这个啊，我们不要爱我们的儿女，而是说我们要小心，因为我们的爱常常是什么？出于自私的，常常是说考试哎考得很高哎，荣耀谁的名哎，我们张家、我们王家、我们李家哎，非常什么光宗耀祖。啊，那在这个时候，我们就看到说，其实我们教导一个孩子说什么，就是说啊，我们的自私的爱在里面哈、啊。所以常常有些时候啊，这个婚姻啊或者亲子的关系啊出了问题啊，有些时候我们出了问题，常常说哦，婚姻如何来怎么如何来解决哈、啊？就因为这边讲到妻子带儿女嘛，因为丈夫，所以这个地方让我们其实可以看到说，其实耶利米书一直在告诉我们，到这个地方最主要就是说，其实婚姻出了问题，我们先不要去想说要怎么解决那个问题，因为解决问题并不是那么的重要。我的问题，我的 point 是说，其实自己跟上帝之间的关系是很重要啊。如果自己跟上帝的关系啊，我们能够交托神，神一定会改变，一定会改变我们的 啊，神改变了我了以后，那我就会跟妻子很好。神改变了妻子，她就会跟上那个什么她的丈夫很好。因为什么？我们跟上帝的关系很好啊。就像我在上礼拜讲到这个约伯的时候，他讲到什么？我在炉灰中懊悔啊。一个人可以懊悔自己的时候，他的上跟上帝之间的关系啊，跟自己的关系，他认识自己也认识上帝的关系，能够好的时候，他就有什么？他就有智慧啊，能够什么度过我刚才所说的啊亲子的关系或者婚姻的关系啊。否则的话，一直要去寻找那些答案，但是却是什么自己的关系没有调整好。所以接下去他就告诉我们说哈 啊我们在这个地方看到第十七节，他说你要将这话对他们说，我眼泪汪汪，昼夜不息，因为我的百姓受了裂口破坏的大伤。哇，我们可以看到说这耶利米实在是什么，实在是非常非常哈啊，这个心非常非常的软啊。他哈为了这些百姓，他天天在流眼泪，而且不是只有白天流眼泪，连晚上流眼泪，昼夜不息哈。啊，他说最主要，他说为什么他流眼泪呢？他不是什么，不是什么原因，只有一个什么，为我的百姓。那你看那个百姓，他说原文做什么？处女啊，你把它圈起来。我为什么说圈起来？因为什么？因为处女就是什么，不曾经被蹂躏过的，叫做处女。他现在是什么？他的百姓已经被什么？已经被外邦假神，已经被蹂躏了，不再是处女了。所以他说，我为我的处女。照理是说他应该有那个处女的身份，他的百姓，但这时候他说什么？他说实在是太让人伤心了，好像自己的女儿还没有出嫁被蹂躏一样，所以他说这些东西受了裂口破坏的大伤，这个伤非常非常的大。所以耶利米不是只有认同性的悔改，耶利米把这件事情认为是他自己里面的问题。所以今天多少神的仆人看到自己的羊，如果在这个地方啊，他会不会眼泪汪汪呢？啊，所以这是很好一个学习。耶利米是不是有这样子的心啊，去照顾啊？不，我们神的仆人是不是这样心眼泪汪汪去照顾啊？这个啊，这些仆人被掳的啊，不，对不起，这些羊被掳的羊哈。所以，但是有些人讲说，哎，那我的个性是比较喜乐哦。我不是天天眼泪汪汪，但是我也什么，我也照顾什么啊，我也有照顾我的羊，我也认同性的悔改，没有错。但是重点在这个地方，就是说有人是因为什么啊，这个个性比较常常眼泪汪汪，有人是比较喜乐啊，一生当中没有遇见很大的困难，这个都没有关系。重要的是说在属灵上面，不管是喜乐也好，不管是悲哀也好，都不能为自己。这重点是在这里。因为什么？因为耶利米让我们看到他哭不是为自己哭，他是因为百姓。所以你喜乐的话也不能因为自己喜乐，要因为什么？因为百姓得救而喜乐。阿们。因为羊群，因为你的丈夫，因为你的妻子，因为你的孩子而什么？他们的得救而喜乐啊，不是为自己啊。所以不管什么这个啊，这个哭也好，或者是喜乐也好，悲伤也好，通通要是为着上帝。接下来十八节他说，我若出往田间就有被刀杀，我若进入城内就因为看到饥荒，连先知在国中往来也是毫无知识。这个地方跟我们讲到什么？出去田里面，进到城里面，或者是什么国跟国之间，完完全全是什么？完完全全都是看到这些什么，这些刀杀啦，或者是什么。所以接下去他说，你全然弃绝了犹大，你心中厌恶锡安，啊，你为何什么？为何击打我们以致无法医治呢？啊，有些时候我们看到好像是说，神啊，你为何击打以致无法医治啊？其实不是无法医治，而是什么？而是人拒绝神的医治。常常神要来医治我们的内心，但是我们常常拒绝，我们常常认为我不用你来医治，或者是我不知道你要来医治我啊。各方面最主要就是让我们看到说，其实上帝的击打或者是上帝的安慰，不管是击打安慰，都是对人有益的。神都是要管教我们，神都是要让我们再一次的成长哈。但是神在这个地方告诉我们，他原先拣选的这个什么锡安还有犹大啊，耶路撒冷，也就是说人不珍惜啊，所以因为人不珍惜，所以上帝也放掉了啊，并不是上帝要放掉。所以有些时候我们看的时候，我们会误会说上帝把我们撇弃了，其实乃是因为人先不要。就像我们刚才讲说，求你不要离开我，是人先离开神，好不好？ 接下去他说，我们指望平安却得不着平安，我们指望痊愈却怎么不料受了惊慌。接下去二十节他说，我们承认自己的罪恶，我们得罪了你，这也是一样哈，这个是认同性的悔改，也就是耶利米哈，他说求你为你的名的缘故，我们再看一次前面刚刚哈，因为找不到任何理由了哈，他说不厌弃我们，不辱骂你荣耀的宝座，求你纪念，不要背了与我们所立的约。其实我们跟上帝之间的立约，圣经上面一直跟我们讲，他是什么？守约施慈爱的神，阿们。所以上帝是守约施慈爱，乃是因为我们守他的诫命。如果我们不守的话，那上帝会刑罚。所以有些时候我们看他说，其实守不守，重点不在上帝，重点在谁的部分？在人的部分。上帝一定守他的部分，但是这边说不要背了我们所立的约。人在形容一件事情，就是说什么？神啊，你这时候管教我，把我抛到这个巴比伦去，但是求你什么，不要背了我们当时跟你立的那个什么永远的福分。也就是说，神在这时候管教我们，看起来好像神背逆了我们，好像背了约，其实是我们背约，但是事实上我们求神给我们永远的祝福。那今天还是一样，有些人是什么，在神的永远的祝福，有些人可能一段时间在神的永远祝福当中，一段时间他就失去了不管怎么样，我想这是每一个人跟上帝之间的关系。所以接下来他说，外邦人虚无的神中间有能降雨的吗？他说大能这个天能够自降甘霖吗？耶和华我们的神啊，能如此的不是你吗？他这边提到两个事情，外邦人虚无的神，记不记得我们前面几章看到外邦人他们虚无的神，他们这些以色列人拜他们外邦虚无的神，这些虚无的神是什么？就好像天象一样，就说天天那个天上的星星啊，月亮太阳啊，下雨啦，刮风啦，这些。所以他耶利米在这边告诉我们说，那天能自降甘霖吗？也就是说你们所拜的这些天象那这个天能够自己降甘霖吗？能够自己下雨吗？他的意思就是说，天不会自己下雨的啦，天是什么？是上帝能够让它下雨，它才下雨所以重点在这个地方，人以为天能够下雨就很棒了，但是耶利米在这边跟他提到一件事情，说天能够下雨不是天的问题，而是什么？后面那位神能够让他下雨。所以他说我们仍然要等候，等候什么？等候一切都是你所造的所以我们继续看到第十五章接下来他说，耶和华对我说，唯有摩西和撒母耳站在我面前代求。这句话非常非常重要，因为这是上帝在最后给他们的一个答案。也就是说接下来以后要所说的这句话是一个转折点。为什么呢？因为上帝给他们一个答案，就是什么？就是要代求。别人一直在犯罪，但是耶利米你要替他代求。所以上帝讲到一件事情，就是什么？摩西跟撒母耳的代求那圣经我想摩西的代求我们很多了，我们就看一个就好了我们看出埃及记第三十二章我们看出埃及记第三十二章当时摩西怎么样替他们代求在三十二章的时候，他们当时是什么？造了金牛犊，对不对？好，三十二章在第十一节的地方，摩西便恳求耶和华他们的神说：“耶和华，你为什么向你的百姓发烈怒呢？这百姓是你用大力大能的手从埃及地领出来的。”所以在这个第十二节后半段说，求你转意，不发你的烈怒，后悔不降你的灾祸在你的百姓，求你的仆纪念你仆人亚伯拉罕、以色列这个以撒、以色列。所以这个地方让我们看到摩西是一个代祷的一个什么一个开始那不止如此还有这个撒母耳上我们看第七章第九节撒母耳也很多祷告。那我们来看一个地方就好了撒母耳在这个撒母耳上第七章第九节，好吧？在撒母耳上第七章这个地方撒母耳什么？当时这个撒母耳的祷告，非利士人他就告诉我们说什么？在第七章第九节的地方，他要脱离非利士人的手，撒母耳就把一只吃奶的羊羔献在耶和华的面前做燔祭，为以色列人呼求耶和华，耶和华就应允他。所以撒母耳也是一个代祷的勇士那这个地方让我们看到摩西跟撒母耳他们要站在我的面前，那个站那个字很重要。一个代祷者必须要是什么？必须自己是什么？ 自己是亲近神的，才能够站在神的面前祷告。如果你注意看那个创世纪的时候，这个亚伯拉罕也为什么索多玛跟厄摩拉祷告，对不对？他也是站在神的面前说，哇，如果有50个人、40个人、30个人、10个人，对不对？他那时候也是什么，为他们来祷告。好，所以他说，如果我为他们祷告的话，他说我的心也不顾惜这百姓，你要将他们从我的眼前赶出去，叫他们去吧。这个地方他说，你叫他说你将他们从我眼前赶出去，那个赶出去中文看起来好像非常的不好。事实上耶利米没有那份能耐可以把神的百姓赶出去，今天没有任何一个神的仆人可以赶走人啊。这个地方其实不是赶出去，原文的意思是说出去。什么叫做出去呢？因为我们可以知道说神不会赶人的啊，那神的仆人他也没有那个能耐可以赶人，最主要就是说出去，就好像说告诉他们说，你通知他们他们即将被掳了，他们就什么，由他们去吧。他们即将出去了，所以你不要把它看成是说，哦，这个神给这个什么耶利米这么大的这个权柄，让他可以赶出神的百姓，不是真正的赶出去，而是说让他们被掳了，上帝让他们被掳，而耶利米是告诉他们说，哎，你们就去吧，哎，你们就被掳吧，你们就去吧，这样。所以他说，他们来问你说，我们往哪里去呢？你便告诉他说，耶和华如此说，他说，定为死亡的必死亡，定为刀杀的必为刀杀，定为饥荒的必遭饥荒，定为掳掠的必遭掳掠。哇，这个地方有四个定为怎么样，必为怎么样，定为怎么样，什么意思？就是说告诉我们说，上帝定义要如此了，所以一定会如此，也就是说上帝定义要让他死的话，一定会让他死。但是问题在这个地方，那前面不是说叫他替他代祷吗？那这个地方上帝又定义所以有些时候我们在看到这个地方说不太容易能够衔接其实最主要就是说，上帝虽然定义要做的一件事情，但是如果百姓能够悔改的话那如果你会说，那百姓能够悔改就可以改变神不能死亡吗？就不用死了吗？就不用被神的管教吗？就没有灾难吗？就没有掳掠吗？就没有刀杀吗？就没有，事实上是什么？他们照样被掳，照样被掳到巴比伦去。那重点在哪里？那你为他代祷，所以有些时候我们不太了解，你对一个被神管教的人代祷，他还是被管教，还是遇见遭难所以这边就告诉我们说，就算遭这个灾难仍然在我们的身上，就算我们被刀杀、被死亡了、被掳掠了，但是什么？虽然我们肉体经历了这些，但是我们悔改了以后，我们的心灵仍然得救也就是说，否则的话，我们如果继续不悔改的时候，有些时候我们根本什么？我们根本看不到神的祝福，只看得到神的祝福，但是却没有办法得到神的祝福我常常想一件事情你知道那个当他们进迦南地的时候，约书亚带他们进这个迦南地的时候，他们第一个是什么？耶利哥城，对不对？那耶利哥城他们得胜了以后是一个祝福，但是有一个人得不到祝福，那个人是谁？是亚干所以亚干他不会认罪，所以他怎么眼睁睁的看到大家的祝福，但他拿不到祝福让我又想到一件事情当五旬节圣灵降临的时候，哇，记不记得在使徒行传的时候，也有一对夫妻他们死了，他们也得不到祝福是谁亚拿尼亚跟他的太太，他们欺哄了圣灵，记不记得？你看圣灵，五旬节圣灵降临，但是他们两个却得不到祝福。所以我们要记得一件事情有些时候重点不在我们肉身是不是经过刀子这个刀杀啦，这些死亡，因为这是必经上帝必经的管教，但是我们要认罪悔改，我们就不会像亚干一样，我们就不会像亚拿尼亚一样，我们必须要什么心灵得到拯救，我们就可以得到神的祝福，否则只有干瞪眼神的祝福所以接下去耶和华说，他说我他说我命定四样害他们的，就是什么？刀剑杀戮、狗类撕裂、空中飞鸟和地上野兽的吞灭。这边告诉他说四个什么？四个灾害。这四个灾害也是有次序的，因为什么？必须人先被刀剑杀了以后，然后什么？ 你的尸体躺在地上，被狗类来把它撕裂，把它撕裂了以后，空中的飞鸟就来什么？就来吃了。空中飞鸟来吃了以后，地上的野兽就把它吞掉、毁灭掉，到最后就把你的尸体给毁灭掉。所以这是有次序的。他说，又死又必死，他们在天下万国中抛来跑去。有些时候神就是把我们这样丢来丢去，如果我们不悔改的时候，常常有些时候我也看到很多人，哇，这教会里面也是到处被抛来抛去，这个教会走到那个教会，好，这个地方走到那个地方，常常没有办法在一个固定的地方。他告诉我们说，这都是因为什么？西西家的跟他什么犹大人西西家的儿子马拉西在耶路撒冷所行的事。但今天我们不多说马拉西的事情了哈。接下来他说，耶路撒冷啊，谁可怜你呢？耶路撒冷啊，谁为你悲哀呢？在转身之间，谁问你安呢？这是讲到哈，我们不要再自怜了。我们千万要记得，当问题发生的时候，我们的心态要对。常常我们的心态窝在里面，我们开始自怜，哎，开始看到全部的人都不对，只有我一个人对。他说什么？你不，谁为你悲伤呢？因为什么？因为看到说你们大家都没有人听我的，你们大家都没有可怜我。好，常常我们都是什么自怜啊？所以在这个地方，他告诉我们说，他说什么？最主要的问题，耶和华说你弃绝了我，转身后退。所以当我们弃绝了神以后，我们常常哈，我们转身后退以后，我们的心灵哈，在我们的肉体被杀之前哈，他说什么？我们心中还是会有苦毒，还是会有悲伤，还是会有这些到底谁可怜我们？其实是自怜了哈。所以常常我跟大家分享一件事情，就是说在苦难当中哈，我们要什么？我们要有信心呐，真的是要有信心。我们看见环境不对，我们看见什么都不对了，没有一样对的，哈。但是我们当我们看见不对的时候，我们是什么？凭着什么？凭着心啊！我再回去刚才说本心的诡诈，我为什么讲一直强调这个心呢？今天最主要就是强调这个心。有些时候我们做基督徒哈，是凭着心情在过日子。今天心情好，什么都好；今天心情不好，什么都不好。哈，所以最主要我是跟大家讲说，我们不要因为心情来过日子，我们要凭着信心过日子。如果我们今天心情好的话，今天这个太太也很好。今天丈夫也很好，今天心情不好的话，太太不好，丈夫不好，孩子不好，什么都不好。但是这边告诉我们说，我们不要凭着心去过日子，我们凭着什么？信心来过日子。凭着信心来过日子的时候，我们就不会自怜，我们就不会说耶路撒冷啊，谁可怜我，谁可怜，谁悲伤我呢？我们就什么？我们凭信心。因为一个凭信心的话，看到被神管教，看到周围啊，这个哪里不好，这里不好，那里不好，通通不好，但是他什么？凭信心。他知道神掌权，好不好？好，所以在这个地方告诉我们，他说什么？他说，耶和华伸手击打你，毁坏你。哈，他说我后悔，甚不耐烦。神其实很后悔，他不太耐烦了。哈，在这个地方其实哈，不是上帝击打他，上帝是什么？借着尼布甲尼撒。啊，甚至于哈，借着自己的人攻击自己的人哈，所以他说我用这个伯提啊，让我的百姓哈。毁掉他，他说什么？他说他们的寡妇在我的面前比海沙更多，记不记得？比海沙更多，你一定记得，谁比海沙更多？上帝跟亚伯拉罕讲什么？你的后裔比海沙更多，对不对？但这边什么？寡妇呢？寡妇是什么？寡妇是什么？不再有生孩子的什么盼望了。寡妇死了，儿子就是没指望了。所以他说什么？你的没指望比海沙更多哈。那记不记得在这个四世纪的时候，他也曾经告诉我们说，米甸人哈，仇敌哈，他说什么？他说这个骆驼哈比海沙更多。如果你有机会，你去翻一下四世纪第七章十二节哈。所以骆驼哈比海沙更多，就好像埃及人这样子的这些仇敌哈。所以在这边告诉我们说，来。他们说灭命的午间来攻击，灭命的平常是晚上，他是白天来攻击，可见像瘟疫一样啊，像瘟疫一样来到什么？他说在一个母亲的身上，使他惊吓痛苦临到他身上，甚至于什么生过七个孩子的妇人。如果你注意看哈，那个哈拿在祷告的时候，在撒母耳记第二章的地方哈，哈拿在祷告的时候，他祷告什么？在这个撒母耳第二章第三节的地方，他说生过七个儿子是很有福气的呢。那这边却告诉我们说，生过七个儿女这个孩子的妇人，他却力气气绝啊。所以让我们看到说，再有福气的哈， 人间的福气，生过七个儿子的，在这个地方他都要什么？报羞蒙愧。好，所以他接下去他告诉我们说，他说我的母亲啊，我有祸了，因你生我做遍地的什么，与遍地相争。他说啊，这个我素来没有借贷于人，人也没有借贷于我。这句话有些时候我们看不懂，其实耶利米在讲的意思就是什么，就是说他说我没有借贷，我素来就是我从来没有借贷于人，就是说他从来没有借钱给人。下面一句隐藏的话他没写出来，也就是说什么，如果你借给人家的话，你会去向他要债啊，对不对？他的意思就是说我从来没有跟人家要过债。好，那第二句话他说人也没有借贷给我，也就是说什么，哎，我也从来什么没有欠人家钱不还。所以他的意思就在这边，耶利米在从这第十节开始，他其实他在讲他自己的一些心中的这些苦难苦闷哈，也就是说我本来不应该这样子，我本来不应该，也就是说上帝啊，我本来日子过得很好，那你叫我去做这个先知哈，去跟人家讲这些不好听的话，人家厌恶我哈。有些时候哈，这个地方哈，神跟他讲说，第十一节耶和华说我必坚固你，你把那个我画起来，不是别人坚固你。有些时候哈，我们也是一样，我们去传神的话语，我们受到人家的什么逼迫，他说但是我们希望有人能够听我们的话，在这边告诉我们说什么，不用指望这些东西了，不会有人坚固你的，只有什么，神坚固你。所以他说使你得好处，灾难苦难临到的时候，我必使你的仇敌央求你，也就是说仇敌有一天会来求你哈。那我们可以知道哈，其实有谁求你呢啊？有谁求耶利米？西底家来求过三次啊，在21章的时候哈，约哈南也来求过他，所以一直跟他讲，他说其实人岂能将铜与铁，就是北方的轭折断呢？人没有办法把神所要管教的巴比伦给他折断，唯有神在这个地方。他说我必因你在四处所犯的一切罪，把你的财物当掠物白白的交给仇敌，这是上帝之给他的。那接下来我跟大家分享到第16节，耶和华万军之耶和华神说，我得着你的言语，我就当食物吃了。哇，很多人喜欢这一节，甚至于当经文来背哈。啊，我相信你也背过，你的言语是我什么心中的欢喜快乐，因为我是称为你名下的人。常常我们每一次读经祷告或者是玩的时候，哇，就觉得这个非常好。以西结书说把什么神的话当书卷给他吃了，他说你的言语是我心中的喜乐快乐。那我们刚才不是讲吗，耶利米不是在抱怨吗，对不对？你不要叫我去这个做这件事情，我日子还比较好过，那他怎么会快乐呢？所以我们可以知道当时的背景，上帝的话其实是叫什么，叫耶利米痛苦的，不是叫耶利米欢喜快乐的。问题在这边，也就是说人哈，如果哈照着这样子去读的话哈，人永远不会喜乐，人永远不会快乐。因为什么？因为读的时候很快乐哈，也就是说读神的话语的时候很快乐，但是去传递神的话语，也就是说哈，你做一个每天读经，对不对？很好，但是站起来以后出去要面对了，要把神的话语讲出去啊，要去做这些事情的时候，传递出去的时候，你就开始忧愁了。因为什么？因为人不会喜欢你，而且哈，人还会陷害他。谁陷害他？是自己家乡的人，对不对？记不记得我们讲过亚拿图的人？有些时候我们看到，其实神的手让他孤军奋战。他说什么？因为你感动啊，因为你的感动，就是说原文做上帝的手，因为上帝的手让他独自静坐，上帝让他什么？让他孤军奋战，不止让他孤军奋战啊，而且让他他说因为你使我满心的愤怒。所以你看怎么连得起来呢？刚才说什么读神的话是快乐的哈，然后说接下来他说我没有坐在焉的人中，也没有欢乐。其实我告诉你哈，做一个神的仆人是非常非常什么，非常非常困难的啊。他在这边讲说，其实灵修是很棒的啦，自己一个人跟神，但是必须要出去什么执行神的话语的时候是非常非常困难。所以他说我的痛苦啊，长久不止。他说我的伤痕为何无法医治，不能痊愈呢？难道你待我有诡诈的流干的河流吗？这边他说我的痛苦，其实他有两种痛苦。他第一种痛苦就是什么？他自己家乡的人来迫害他，亚拿图人来迫害他啊。第二个呢啊，因为百姓啊这个不听神的话，所以百姓被神管教，所以耶利米看了以后心也很痛苦。 所以有两种痛苦啊。所以这个地方他告诉我们说，他说你待我有如诡诈，像什么什么流干的河道吗？这个地方有时候我们不太看得懂，为什么神会待我们诡诈呢？其实这个诡诈翻译的不太好，最主要他是告诉我们说，其实一条干枯的河流哈，有些时候哈会什么突然间水会出来，让它什么让它好像要泛滥一样，突然间又好像什么干渴了啊。但事实上我们知道上帝哈他是什么活水的泉源，神永远不会什么这个那条生命河水永远不会干。但是这边就是什么人的生活，就好像说你做一个牧师，你做一个传道人，你做一个小组长，你做一个这个这个同工，你会常常觉得一下子好像干渴啊，一下子好像又好像很属灵啊，好像很多神的话很喜乐。这就是在讲这件事情，他说诡诈意思就是说不能去 trust， 你不能去，你抓不准的，诡诈就是你抓不准。所以有些时候你不要觉得不好，我常常跟弟兄姐妹分享，有时候觉得啊、哦、最近很干渴 ，It's OK， 因为什么？因为我们知道回到神的面前来啊，一下子觉得哇，今天非常非常神的恩典满满哈、啊，所以这就是我们所谓的哈、啊、这个诡诈这个字在这个地方。最后我跟大家分享啊，他说耶和华如此说，你若归回，我就将你再带来，使你站在我的面前。这让我们看到说我们要认罪悔改。重要，我跟大家分享今天最后的地方，他说你若将宝贵的和下贱的分别出来，你就可以当作我的借口。这句话啊，你把它画起来，你若将宝贵的和下贱的分别出来，这个地方不是讲圣洁跟俗圣俗的分别，它是讲说英文叫做什么 precious， take the precious from worthless， 也就是说将那个宝贵的从一般比较没有用的东西把它什么把它分别出来，并不是告诉你说那个 worthless 你就要跟他什么跟他敌对好不好，而是说在这个一般的生活当中你把它宝贵的分别出来，也就是说在你的心里面，我再讲一遍，重点是在心里面，也就是说神是什么我们的中心啊，我们还是一样来到神的面前信靠神，把神当作是宝贝的，也就是说你今天可以来公司上班，我们不是讲说基督徒哇就一定要非常非常圣洁，所以你跟非基督徒就一定要分开啊。所以我在这边告诉一个很重要，我们千万啊千万不要有这样子常常啊看说这个是圣洁那个不圣洁，这个合神心意那个不合神心意，其实重要的是什么，神看重的是什么，在这些这个 worthless 啊这个下贱看起来不太好啊，就是说把神的宝贵给他拿出来。那怎么拿出来呢？不是你行为哦，而是什么？你的心。有些时候哈、啊，就常常我们说，在台湾有些时候，如果你说基督教会是不是可以跟这个慈济一起去做921大地震的一些赈灾工作？有些人觉得说，我们不要跟他们在一起。事实上什么？事实上有些时候，当然我不评论这些事情，但是你在公司上班的时候，你的老板有些时候是佛教徒啊，你为什么还要跟他一起工作？但问题在这个地方，问题就是说，我们最主要就是我们的心态不一样。我们的动机不一样，我们的内心是倚靠神，而不是说我们行为上面跟他在对立哈。所以重要的是说将宝贵的和下贱把它提出来，从下贱的东西，从 worthless 东西把宝贵的提出来。他说如此你就可以当作我的戒，当作我的口，你就可以传神的福音。否则的话你怎么传福音嘛？一出去看到人了，哦，没有，我跟你不相关，你是佛教徒，所以我不跟你同一家公司。有些时候我们就没有办法当神做借口。但你这时候一定会问一件事情，其实答案就在下面。他说他们必归向你，你却不可归向他。阿们。所以这句话我希望大家能够紧紧的抓住中心思想，而不是常常在那边哈，因为神让以色列的百姓，让苍蝇灾，让瘟疫，让灭长子，这三个灾只有埃及人有，以色列人没有，所以神把他们分别出来。所以让我们看到说，其实人都不喜欢分别，但是上帝今天叫我们分别，分别是首先要在心里面分别啊。我看到有些教会哈，甚至于有些人认为说守圣餐哈，一定要什么？一定要用无酵饼，否则的话不算耶稣基督的身体。有些人说哦，那苏打饼就不行吗？其实重点不在那边，所以我们要有爱，在爱的里面，我们可以看到将宝贵的把它提出来哈。所以我在讲英文就是可以很传神 ，take precious from worthless 哈啊。所以在这个地方他说，如果这样子的话，你就可以哈啊这个啊。 他们就必归向你，你却不像归向他。记不记得常常我们说中国文化与圣经之什么对话，或者是西方文化与圣经文化之对话，其实没有什么好对话的。我的重点不是说不要去融入，我的重点是说我们什么不是说跟他对话以后被他们带过去，而是要把他们带过来。因为这边讲说他们必归向你，你却不可归向他。记不记得耶稣跟谁对话？跟那个撒玛利亚妇人，对不对？到后来说撒玛利亚妇人听他的然后过来，这才是重要。他说我必使这百姓成为那坚固的铜墙，他们必攻击你却不能胜利。你看你这百姓这两个字给他画起来，常常攻击我们的哈，不是非基督徒，不是外邦人啊，当然也有可能啊，但是我的意思是告诉你说，在意见不合，认为说这个圣洁那个不圣洁，那却忘记说宝贵的把从下贱的里面分别出来，这些事情常常是什么？常常是自己的人。所以那百姓他告诉我们说，常常自己的人哈，在这个事情上面却没有看到神最主要是要让我们什么心能够归回，好不好？所以有些时候做事情会不一样，但是什么？但是我们的心一定是要什么？紧紧的抓住神，信靠神。只要我们的心像宝贵的从下贱的里面抓出来以后，神就把什么来使用我们，让我们可以当他们的口。让我们一起低头祷告。慈爱的天父，感谢赞美你，主啊，谢谢你今天赐给我们这样子的话语。愿我们每一天在我们的心里面能够将宝贵的和下贱的可以分别出来，让你当作我们的出口，让周围的人可以因为我们的心加上我们的行为而能够来认识你。主啊，求你让我们看到唯有你可以坚固我们，唯有你让我们得着那好处。主，我们看到主啊，因为唯有你的言语让我们当食物吃，唯有你的言语是我们心中的喜乐。就算我们去传讲的时候我们会遇见困难，但是我们还是想到唯有主你自己的话语成为我们生命的粮，成为我们喜乐的泉源。主，我们感谢赞美你，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求，阿门。